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大家都知道，我们鲶鱼除了音频和 B 站以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外网的一些视频，对吧？登录一些外网平台。所以呢，我们的港澳台鱼友啊特别多，他们联系我们呢不太方便，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用微信的习惯。
嗯。
而且那些平台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不太看或者看不到私信的。
对，
所以基本上能联系到我们的港澳台的鱼友，我相信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鲶鱼了。
嗯，
今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一个台湾鱼友，他在投完自己的稿子之后呢，他非常兴奋的就是问我说，哎，鲶鱼有没有考虑过讲述一下台湾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奇事、邪事，叫做朱秀华事件。
是。
哎，无独有偶啊，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妙妙准备好的，他准备好已经很久了。嗯、我说绝对没问题。他又把他在当地收集到的这个台湾地区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评价和舆论新闻全部发送给我了。
嗯，
我也全部丢给妙妙，然后我们全部整理出来，来让我们由妙妙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离奇诡异的著名怪事。
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回到这个1959年了啊，已经不少年了，发生在这个台湾云林县啊（括号中山路95号）的一个灵异事件。
那非常详细。
哎，这户人家呢是个三口人，媳妇儿也就是这次的主角叫林网妖，
嗯，
丈夫呢叫吴秋德，他们呢还有一个儿子。这吴秋德是做这个建材生意的。一家的日子呢也算是和和美美的过着啊，姑且算是、
嗯、
因为听说他俩这夫妻俩关系不是那么好、
嗯、
啊。这日子过着过着呢，有段时间有个怪事儿就出现了。
嗯，
这丈夫嘛，因为做生意他到处要跑，就很少回家嘛，但只要他一回去啊，这媳妇儿林网腰哎就生病。
就丈夫回来老婆生病。
哎，就丈夫在外面上班什么的，就好好的在家也能蹦能跳的，他一回来哎呦不行了、嗯、
就还好是发生在当年，如果发生在现在的话，我可能会怀疑是就我的配偶可能有口罩的这个情况、
哦、是
一回来传染给我，
传染是吧？
对，
但他不是这个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啊，而是这个精神好像变得不太正常。
哦，
哎，也刚才说的这丈夫一出门哎就好，那慢慢的这林网腰的病症啊，经过长期的折磨是越来越严重，最后送到医院之后啊，直接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医院确认林网腰已经死亡了
啊，
哎，就病重了。这消息呢就有如晴天霹雳一般，家里人呢也只能忍着悲痛给林网腰料理后事。但就在出殡那天就出怪事了，这林网腰估计是躺在什么上面啊，突然就坐起来，哎，睁开眼睛算是诈尸了，
那种休克之后诈尸。
哎，这在场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吴秋德和儿子都被吓着，虽然害怕但是还是、哎、有点开心的，这家里人又活过来了，
误诊。
哎哎，是不是假死或者跟你说的一样医院误诊了？但林网腰这会儿嘴里说出的话却不太对了，他说啊，你们的家人确确实实是去世了，我呢是朱秀华，来自金门。
哦，这就是朱秀华事件的这个
朱秀华，
哎，主角的名字、
嗯。家里人肯定觉得你刚睡醒迷糊了是吧？睡了一觉长的，说胡话呢，对吧？走，跟我进屋去。但这时候啊，旁边有个好奇的旁观者，不知道是亲戚还是朋友，就问了一句啊：“你是朱秀华，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人认识朱秀华是吧？
我觉得这人是有点喜欢灵异事件啊，这种东西我感觉
就套大话呗。
哎，他就好奇了，就直接就问了。
嗯，
这时候这个自称朱秀华的林网腰就开始解释了，说我呢是土生土长金门人，18岁那年战乱时候啊，咱们当地很多人都出逃了，我们家呢也不例外，但是逃亡过程中啊，很不幸坐的那艘船啊被炮弹给击中了。我的父母是当场身亡了， 我也没办法，就在海上漂了大概得有个三四天，最终来到台湾省海丰岛附近，被一艘渔船发现了。我当时心里想，就得救了嘛，对吧？
嗯，
但没想到这几个渔民啊，不是什么好人。啊，看到我身上带着一些从家里拿上的金银珠宝，就起了歹念。他们把我抢劫之后啊，就给推水里。
哦，
我当时呢是卡到礁石上，就这么直接溺死。
嗯，
这旁边这一群家里人也听了，那你这不胡扯吗？还没缓过来是吧？吴秋德和儿子呢也都不信这个说法，但回去过了一段时间日子，才发现啊，这个林网妖好像是真的变了一个人一样。
嗯。
那林网妖呢本来是海口口音，但这次醒来之后呢就变成了金门的口音。
是
原本不识字的他开始呢写了一手好字，字迹工整，甚至还会记账，
哦，
做些会计活。
嗯，
之前呢体弱多病，他久坐在床嘛，长期生病嘛，
嗯，
这会儿甚至能帮家里干一些重活累活了，而且行动走路姿势活脱脱像个十几岁少女的模样，
就等于变得更健康了。
哎，对，健康了。那根据朱秀华所说情况呢，确实是有人去采访了海丰岛附近的渔民啊。这位渔民叫林青岛，按朱秀华醒后的说法呢，当时他是那些渔民中唯一一个好人。
哦，就没有去参与分赃什么的。
对，采访的人就问他，当时你们那船上有女子被害吗？这个老林说啊，确有其事，我当时啊不肯和其他这一船所谓坏东西同流合污，反而被这些人啊死亡威胁。
嗯，
我呢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到那名女子被推下海。
哦，
后来那些人啊好像都发疯死了。
啊，
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孩子，也是那个船上的，也是疯的厉害。
就是这个朱秀华被推下去之后有一些动作，
对
吧？
但是这个好人是没有遭殃的，
哎，善有善报嘛。
对，那咱们再转到她丈夫吴秋德的视角。
嗯，
据他回忆呢，他当时在建筑工地那段时间，每次从海丰岛骑车回家，总觉得这车后座沉甸甸的，也就像驮了一个人一样。同样呢，在海丰岛工作工人有时候会对着这个吴秋德指指点点，你这样不合适吧？你家里有老婆在那儿还生病呢，你在外面天天带着个妙龄少女不好吧？
啊
啊！而且啊，这个吴秋德去吃面条，这面条店老板也觉得奇怪，说你跟你太太每次两个人来，怎么都只点一碗面啊？没钱还是省钱之类的？
哦，我大概知道了。
但吴秋德除了觉得有时候这自行车后座啊有点重，什么异样都没有。那还有就是这一段时间，就跟咱们开头提的一样。只要他自己回家，这老婆的病就越来越重。那这件事情当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直接就传开了，很多专家呢上门拜访都没有找出破绽来。
嗯，
台湾当地军区医院院长刘海波和云林县政府主计室杨主任、夜检室赖主任一起去采访林网妖，想诊断一下是否是精神疾病，对吧？结果观察之后发现这林网妖讲话时神情自然，吐字逻辑清晰，不像是有病症的样子。
嗯，
最后林网妖被带去了当地医院，正巧这个主任啊是朱秀华在金门的远房亲戚。
哦，
这朱秀华也其实也就是林网妖了。
对，
看到他就喊叔叔啊，直接就认了，
认出来了。
这主治医生听完也懵了，你这样套近乎是吧？
嗨，
这朱秀华随即就跟他说了之前的事情，也就是可能是在葬礼上说的那一番话。
嗯，
那医生呢听完，为了求证真实性啊，偷偷让护士把自己家的老婆给喊来医院了。结果朱秀华一见到这医生的老婆，开口就喊婶婶啊，这下大家都没法解释，
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这个陌生人，他就直接知道这个就是我朱秀华的这个婶婶。
对，那随着朱秀华步入高龄，因为这个血压持续降低，长期住院治疗。
嗯，
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告诉医生时间到了，我要回家，
我同步率降低了。
结果回家后不久，果然在2018年5月23日就离世了，享年97岁。
哦，高龄啊。
对，他其实生活了很 多年，
嗯，
算是为这既传奇又灵异的一生画上了个句号。
嗯，
那经家属直呈请示啊，讣告上以吴妈林网妖老太夫人法名朱秀华啊名义来发丧祭拜，墓碑上呢只刻了林网妖字样，那两人的神主牌位分开，林网妖的牌位啊放在家里面供奉，而这个朱秀华的牌位呢则放在当地的承德堂来祭祀。那这就是整个事件全貌了，可以这么说。
哎，这个事情其实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个朱秀华的这个事件应该是他就是有实证，那可以这么说吧，时间最久的一个。
我是上维基去看，因为他那上面很全，所有也不说所有了，很多专家学者去问他去考证，
对，
都我觉得都算是没有破绽吧。
那就等于说这个事情能够得以证实，但也没有办法解释。就这个事情其实在你别说现在了，对吧，小时候看十万个为什么有大量的类似的事件，比方说什么德国法国，比方还有什么西班牙，有一些小孩或者是老人他受了一个什么意外，甚至是致命的意外，被救回来之后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仅能熟练的掌握非本地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他隔得还特别远。他不是说那个你法国人会西班牙语，你西班牙人会阿根廷语，
对对对，
他可能是你阿根廷人会不丹语，
会南京话，
哎，对，就这种感觉，就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嘛。
是，
只是这些东西它虽然多啊，但是似乎不像朱秀华这个事情一样，它能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线。
因为你刚才讲那些事件，好像是有科学解释的，就是形成另一套语言系统啊，这种，那这个事件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或者想说的，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讨论一下。
对对对。
另外就是如果各位鱼友也有这种类似想听的比较有名或者比较离奇的事情，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做一做这种类似的。
但我们不拘泥，首先我们不拘泥时间，也不拘泥地点，更不拘泥国籍。大家只要任何感兴趣的这种著名事件都可以拿来，毕竟我们是一家之言，也希望能跟鱼友在这个评论区互动互动，大家聊一聊，唠一唠，看看到底这些耳熟能详的奇事怪事鬼事到底它的逻辑是什么。
好的，那这个事情到这边。
好嘞。会不会有鱼友因为流量不足的原因才挂在后台播放的呢？那么现在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大流量卡，月租只要19元，每月就有192G 的全国高速流量，平均一G只要1毛钱，按最便宜1元一G来算的话，每月直接省出100多万。关键最长优惠12年，还能自选归属地，网速更是没得说。中国广电共享中国移动的5G 基站，只要你那儿移动的5G 信号好，广电的信号就没问题。2G 的视频30秒就下载完了。这卡呢是头部流量主推荐的，它有4大运营商的官方授权，正规专业，已经帮助上百万人实现流量自由了。有问题您就随时联系他家客服，反正免费申请免费试用，不想用了还能随时线上注销退费。我放评论区置顶了，这是我们对比好多家之后选出来的，而且这卡可能马上就要下架了，赶紧进评论区领一张吧。好，结束了这个朱秀华的诡异离奇事件之后呀，我要说一个有点相关性的。朱秀华这事儿啊，可以叫做借尸还魂吧。
对，
只是他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不是这种坏的心思，毕竟林婉瑶已经故去了嘛，我借尸还魂的话，我也能成就一段缘分。那我要说的这个稿子呀，是我们的投稿人他在路上捡了所谓的买受钱。
哦，
就我们是不是一直都说大家不要捡啊，然后网上面很多地方也在传说不要捡这个不要捡，对吧？
是啊，
甚至台湾拍了一部片子，是一个人他捡到这个买受钱之后发现啊，他买的是一段姻缘，被买了一段姻缘，
就阴婚嘛。
对，然后对方是个男的，他也是个男的，
那真开心了，
就还挺搞笑的，挺有趣的一个片子。但是呢，我们这个鱼友啊，他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他为什么捡呢？
为啥？
我要把他投到功德箱里面去。
你，
哎，对吧？就是我在没接别人投稿之前啊，我也会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是，起码是对自己无害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理念能保全大部分人的就是
安全。
对对，安全。
但我们这个投稿人可能想的是，如果说我今天不做这个操作被别的人捡到，他又不会这些操作， 他是不是就被借走了呢？
啊，也是
吧，
啊，
有侠义心态，
是这格局比较高。
对，但没想到的是啊，送去功德箱也没用，他还遇到了很多倒霉的事儿。
哎呦，
且听啊，稿子来自一个客服号，他是名字是本名，我把他匿掉了，我们喊他十月，喊他小月，好吧？
嗯，
十是那个吞噬的噬啊。小月说，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在上高中，家附近呢是个医院，上学骑车经常会路过，立刻就带入了整体环境了啊。一般确实这种地方啊，容易被投放这些东西，
对，
医院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养老院啊，这些地方附近。那有一天早上6点钟，他骑车去上学，路过医院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啊，在鬼鬼祟祟的在医院门口放东西。
嗯，
这个小月也是好奇心重啊，他就停车在附近观望。那个人把东西呢放在地上，就往下个地方去，啊，就是隔一段路放一个，隔一段路放一个，
啊，
还不止放一个。
是贪吃蛇是吗？
他是打算分散投资，广撒网。
嗯，
哎，无论你哪一个被人捡到了，可能都会奏效。啊，封建迷信啊，这个东西不能信。等这个投放人彻底放完走了之后呀，小月就赶紧上前查看，发现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张折好的50元的钞票，用绿化袋里面的小石头压着。小月说自己听过这个套路，就叫买寿钱，意思是你拿到这个钱，寿命呢就被买走了。
嗯，
他自诩是一个对吧，社会青年、正义青年，最看不得这些东西，他就把这个对折的50元钱打开。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纸条和一张黄符。
哦，这么多东西。
哎，纸条上果然写着，陌生人，如果你花了这个钱，请借我1年的寿命，还写了一个生辰八字。
不是，他都写上去了，谁还敢花？
这个可能抵不住有些人，他确实是困境到一定程度啊，或者是像杨树林这样，对吧，啥都怕的。
对，很多人他因为不信嘛，就是。
对，其实我虽然这么说不好啊，但这个操作肯定是无效的嘛，啊，对吧？第一个无效，第二个有点笨，因为正常你如果真要做这个事儿，肯定不能这么大大咧咧，对吧？你没作用啊，
小笨蛋。
这个小月就沿着这一条路啊，把所有的放的钱都捡走，
嗯，
一口气捡了6张50元。他说：“哎，应该是全部给收回来了，
捡3万多。”
哎，才骑车去上学。他中午呢找了个理由出校门。找了一个最近的寺庙，把早上捡的这6张50元全部塞进了功德箱里面。
嗯，
而这个黄符呢，在寺庙里的香炉一把火全部都烧了。还说当时这个寺庙要收门票，我还倒贴了20。
哎呦，
但是他自己觉得呀，哎，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哎，还找同学去吹牛。哎，你看我早上就这么一小会儿功夫，救了6个人。
嗯，
对吧？他虽然这个行为值得赞许，但是这个操作不太好。那半个月后的暑假呢，他跟兄弟去 KTV， 人还没到齐，加上小月只有3个人，大约是晚上10点钟。因为小月是在云南啊，所以他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呢，会点一些山歌来整活啊。这个时候他们唱的一首山歌，一看名字就是那种一对男女你侬我侬的那种。
嗯，
一般来说小月他们啊不喜欢点这种，但是不知道是谁点的啊，问了一圈都说没点过。这个时候这首山歌啊已经开始放了，
哦，
就没有人唱嘛，
伴奏，
可能伴奏或者带着原声就已经唱出来了。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小月开始说不对，我不舒服了。他开始心慌耳鸣发抖冷汗狂流，而这首歌还在放着，他就抓着旁边一个兄弟问说，我不对劲， 我是不是不对劲
啊？
小月其实他平时啊酒量很好的，说啤酒当水喝，当天他只喝了一口，啊，他只喝了一口，
哦，劲那么大。
哎，他平时身体也很好，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这个兄弟啊，看此时的小月是冷汗狂流，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就赶紧说：“哎，小 B 您过来，赶紧把 KTV 的声音关掉，我们看一下，小月好像不行了。”
嗯。
这个时候，小月说自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记得自己说的大概是：“好冷啊。”谁把空调开得这么低啊？不对，这里不对劲，快带我去人多的地方。
嗯，
这小 A 和小 B 啊，他的两个兄弟，两人一人扶一只手，就半搀半架着小月去了大堂。当时小月已经是惊弓之鸟的状态了，服务员开门都把他吓了一跳。一边走呢，一边他就觉得自己的手啊在发抖。据他的兄弟说啊， 当时小月嘴里面喃喃自语说，我好怕有个人在骂我，有个人在骂我
啊哈哈。
但小月的视角是啊，这个 KTV 里面明明已经关上的山歌此时是格外的嘹亮，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他耳边唱这个山歌一样。
嗯，
而且山歌的内容好像是什么，嗯，云南嘛，这种有特色的山歌，就是什么谁家媳妇出轨啊，然后翻墙啊什么的。所以小月一边听一边难受。在走廊的时候小月好一点，他就问这两兄弟说，哎，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一个老头在骂人？
嗯，
这两个朋友都说没有没有。这个时候呢，一个兄弟说，哎，你缓缓，我带你去医院啊。不知道为什么小月此时嘴里面却说，不对，这里不对劲，我们去寺庙，快点带我去寺庙。
哦，反应快了。
对，这两人呢面面相觑，一方面是小月平时身体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觉得小月你不说是无神论吧，起码他平时对这些东西也不太感兴趣，兄弟之间聊天也不会聊这方面的事情，
嗯，
对吧？如果是我跟你和阿伟，我说 带我去寺庙，你们可能觉得，我就爱看这些东西，就很正常。
嗯，是，
但如果是瑞过来了，他来一个，你带我去寺庙，那我们肯定先摸摸他头，对吧？
对，怪怪的。
哎，那些兄弟呢？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啊，比较成熟一点，就先点了两支烟，点着之后呢，让小月嘴里面叼一根，手里面拿一根。又点了三支烟，在大堂门边的花坛供奉，就插在里边，就是点着之后把它往土地里面一插。那喊另外一个人说，你赶紧去骑摩托车，我们带他去寺庙。而这位点烟的兄弟呢，就一直陪着这个小月。那此时小月嘴里面含着烟，根本都一口抽不了。
哎呦，
但是这个烟啊燃得飞快，
哗哗的抽是吧？
对，哗哗的抽。他说我都没吸气。与此同时，他手上那根烟燃得更快，都要烧到他手指了，他才把它丢掉。
哎呦！
在此期间，小月说的那个老头骂我的声音一直没停过，只是啊，他的间隔变大了。
啊，他要抽烟吗？
哎，对对对，跟我想的一样，
是吧？
可能他是抽两口骂一句。那这个时候呢，小月说自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啊，可能是害怕加激动，他就一手拿着烟，一手抱着兄弟，呜呜的哭。
嗯。
他说当时自己已经不顾一米八猛男的形象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特别害怕，心里面从辐射无量天尊到真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都念了一遍。
我这是想到啥就念啥。
哎，对对对，他下一句是，我真的是想到啥就念啥。
嗯，
并且他的兄弟呢还把手机打开开始放国际歌。
哎呦，
这操作简直齐了啊，
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
等上了那个摩托呀，兄弟怕小月手抓不稳，很贴心的用衣服把小月给捆在腰间，哎，一路狂飙到了最近的寺庙，正好就是小月去捐钱的那个寺。
嗯，
而此时另外一个兄弟才骑着共享单车慢慢的走过来，因为那个寺庙啊已经很晚了嘛，你记得他们刚才唱 KTV 的时间是十点钟嘛？
对，
这么一折腾少说也得十一点，对吧？在十一点的时候，人家寺庙不开门啊。
嗯。
哎，是关门的。那个骑摩托车的兄弟就安慰小月说，哎，这里香火味道重，脏东西一干不敢来害你了。
嗯，
你先在这儿待着。那确实，小月说，我靠近寺庙以后啊，那个骂街的声音首先消失了，
对，
我身体的不适感呢也缓和一些了，冷汗也停了，但此时呢感觉身体虚得慌。这两个朋友就询问起他的事情，说，哎，你到底做了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呢？小月就把自己拿人家买寿钱然后放在功德箱里面的事情给他们说了。那这两兄弟呢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说，哎，得你这样吧，天亮之后啊你问问你爸啊。为什么问小月他爸？
嗯，
小月这个时候才说，我爸是个风水师傅。
哦，我靠。
哎，这两人陪着小月在庙门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小月彻底恢复过来，他们才说，哎，我送你回家。但是只要一离开这个寺庙几十米的距离，小月就觉得特别不对劲，浑身不舒坦，就只能回这个寺庙门口坐着。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打电话让小月的父亲来接小月回家。
嗯，
在电话里面呢，小月把这个事情啊也一五一十的说了。等他父亲过来之后呢，给了小月一个红色的小挂坠，看样子应该是朱砂做的，并且让他们三个人一起上车，说，你这个摩托车别管了啊，明天再拿，我们现在一起走，你们两个跟小月跟我儿子一起上车。回到家之后呢，他父亲用铁桶烧了很多纸符， 点香在家里面拜了拜各个方向的神仙，让小月跟着自己啊念咒。就当时是父亲念一句，小月念一句，然后他两个兄弟也念一句
跟着，
哎，就三个人一起跟着念。念完之后用清水清点了三个人的额头，半夜给他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场法事。那小月还是不放心啊，就让那个很成熟的兄弟 A 说，你陪我一个晚上，啊，你陪我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小月的父亲把小月和他的这两个兄弟嘛全部送到了他修道的一个山，叫威宝山。在山上父亲的师兄，哎，接待了这三个人。那两个朋友啊，吃点斋饭就下去了，但小月自己在道观里面干了半个月杂活才回到城市。之后呢就没有怪事再发生了。那父亲给他的总结是说，你碰到的这个事情啊，是因为你沾了那个钱的因果，你捐出去呢又坏了人家的事儿，所以这个人的怨恨自然就找上你了。你呀，没有实力，不要多管闲事。
嗯，
搞到这儿结束了。
那其实就捐出去，然后并且把符烧了，确实是有用的，还是？
对对对，就从你这个层面来说，确实是坏了别人的事情嘛，
嗯，
对吧？
如果小月本身再跟爸爸再学点，是吧？自己能擒拿住这个脏东西，
对对对，
是不是就完美了，是吧？
对，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是他烧的这个节点的问题，还是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常规认知里面不都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功德箱里面，那就由佛祖来处理这些事情了嘛，
嗯，
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是这种说法不太靠谱，
是
你还是要自己去直面这个对方。
嗯，政务繁忙嘛，也不能一个个都管，是吧？
哎，所以如果大家本身身体状况不太好，比方说像我最近生病了啊，
嗯，
那我就不去干这事儿了。
是，
等我病好了，我再帮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是这么个逻辑，反正。
嗯，那还是那句话，就像妙妙最早在开头说的一样，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确定自己的这个状态，最好呢，还就是离这个事情啊远远的，
或者是真的不行不行，我一定得把它弄了，我怕别人受到伤害，就是找个专业的，
嗯，
来问问看看，
对 对, 对，
怎么弄，
举报一下。
嗯。
哎，那行，那我们也祝小月在后面的日子里面真的是像他父亲一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吧。
嗯，
那搞到这儿。
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依然是来自咱们客服号的鱼友，叫关雅，咱们喊他小雅。这事儿呢不长啊，但是我觉得还蛮吓人的。
嗯，
小雅回忆啊，很多年前呢他和这个男友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因为那时候上大学嘛，经济条件不算太好。两个人啊也花了不少心思，找了很久，终于是找到一个大概是80年代左右的小区来住，
特别能共情，
老房子。
嗯，
那当时租的呢是那套房的2楼，但整个房间环境很潮湿，而且很少能晒到太阳，唯一的好处呢也就是租金便宜，并且要求的押金啊很少。
我都怀疑是我的投稿
啊，但这两个人心态不一样啊，他们住进去之后其实特别开心，
嗯，
因为他们很喜欢这种老的建筑，跟你不一样吧？
我少了个对象，我是自己住阁楼嘛。
哦，那虽然啊，他说啊，虽然有很多怪事儿，但这两个算是胆大的人，也一直吃得下，睡得下。啊，他开始举例了，那哪些怪事儿呢？第一啊，就是厨房里面啊，经常能听到有人敲击水管声音。
嗯。
第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老是能听到咳嗽声，那声音啊，不像是隔壁或者隔层的，也不是邻居，就像是他俩睡的这卧室里面传过来的。
哦，
那第三个事儿呢，就是玄关柜子里面呢，有一盒估计是房东他们遗留下来的军旗，那小雅和男友呢都不会下，就也没管他，这毕竟也是别人东西嘛。
嗯，
但有天发现啊，就是没人动的情况下，这军旗自己摆在了客厅茶几下面玻璃上，
哦，就是移动了。
哎，而且好像是被人用过一次，
就被人吓过了。
那投稿人呢，他们也就随他去了，他放哪就放哪了，也没再动过，
就是心大，
胆子也大。那第四呢，就是朋友来家里吃饭了，他们做好的菜端上桌，就听到有人敲门。
嗯，
开门之后啊，自然是没有人了，他们就继续盛饭端菜之类的，就又听到有人敲门，开门自然又是没人。 这坐上几个人刚吃上两口，这敲门声又来了。小雅和男友呢连同另外两个朋友就一起去开门看，这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有点生气了，觉得是谁恶作剧，可能哪家小孩这么无聊，肯定是没人了。
嗯，
有个朋友估计是气急攻心了，直接迅速跑下楼去追，但是没看到一个人，
都是空无一人。
但是等他们返回这个饭桌之后啊，就发现刚才刚盛好的米饭里面多了很多水
啊，
就能清清楚楚看到这饭可能也没盛满，和这清水混在一起。
哪里来的水？是什么水？
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没敢碰了。
嗯，
然后那两朋友呢也挺害怕的，也不好明说，就说哎呦，正好我俩有事儿，就不吃了
啊，
别留我们了，就走了。但是我觉得牛逼是啊，小雅说到这儿为止，对于她和她男友来说都算还可以接受，
好嘛。
但是后面这件事就真的觉得很膈应。
嗯，
又住了大概两个来月吧，他们呢就想着想把这卧室的床底给打扫一下，因为当时刚搬进来的时候就没打扫，哎，趁这个机会啊把它弄弄干净。因为啊平时经常听到稀稀疏疏声音，怕有老鼠小动物什么的。那等把床挪开，这床底大概是放枕头的那一块有一张遗像。
哎呦，
那估计就是这么个东西啊，就是因为这东西。小雅说没错，真的是遗像，黑色大相框，黑白照片，一个理着平头样貌大概四五十的男人就这么跟自己见面了，
四目相对。
用现在话来说，就他和他对象当时小脑都萎缩了。
嗯，
那遇上这事儿肯定住不了啊，这房子，对吧？小雅他们呢就赶紧搬离这边了。换了房子之后呢，小雅就发现这男朋友开始不对劲。
怎么呢？
他一开始啊眼眶变得很黑。
嗯，
哎，开始头稿上也没当回事，就觉得这男友本身作息也不健康。肯定是最近又更严重了呗，
黑眼圈。
后来发现不对，不只是你说的黑眼圈，眼眶黑，慢慢他这鼻梁心都黑了
啊，
一看就这人就不对了，对吧？
嗯。
再有就是这男友的朋友有天就问咱们小雅说，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嗯，
因为有一天我们这乐队正排练着呢，这男朋友直接哭着就跑出去了，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特别难受。
嗯，
小雅也问他，你是不是最近作息不行，然后抽烟喝酒太频繁呢，反正就是不健康嘛，
身体状况不好。
男友说不光没有，反而我最近一闻这些东西啊我都想吐。
嗯，
而且这阵子情绪特别容易崩溃，我直接把烟和酒都戒了。
哎，这好事儿。
这是好事儿，但是。
嗯，
这原因不没解决。
对，这原因虽然是坏事，但是它的这个现象是好事。
那咱们小雅也有接受过这些东西。
嗯，
她估计是想到这上个房子遇到这些个怪事儿。
对，还有那遗像嘛，
就想着我得想办法帮帮我这男朋友
解决一下，
先带他多去晒太阳，然后直接又请了师傅帮他去看。
嗯，
师傅呢也直接就让小雅说，你找一天啊带你这小对象啊玩儿，给一直玩一晚上，你玩到天亮啊，你们俩去喝早茶逛公园去。
嗯，
等到正午时分时候再回家。
哦，
然后啊你要在他面门的某个位置，我不知道什么位置啊，
嗯，
没细讲，用这个针灸的针啊你带一根扎一下，后背呢再贴上符，然后你再跟他回家。
嗯，
小雅说按着师傅说完啊这番操作，一路上这男友走的就跟游魂似的。
哎呦，
不能跟他说话，他自己呢也不吱声。到了家之后按照要求又摁他的某个穴位，他直接躺床上就睡了。
嗯，
然后背上的符呢小雅拿去让师傅给烧了。这男友呢睡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醒，又接着出了好几天的虚汗，这虚汗多到一天得换好多件衣服。
这么多？
对，就嗷嗷淌汗。哎，后面就好。最后小雅在投稿里说，其实这事儿她自己有点自责，因为当时两个人住那个有遗像的房子的时候，这个男友在那边过了生日。投稿人也是后来才发现不对劲， 自己可能当时过于心大了，
嗯，
因为生日那天吃生日蛋糕啊，插好蜡烛就喊着男友许愿嘛，
嗯，
就叫他吹蜡烛，他当时还没张口，这蜡烛就灭了，然后再用打火机点，这蜡烛又灭了，最后就是怎么也点不着了，
哦，就点不着了，直接，
啊，再结合对吧？刚才我们讲那么多怪事儿，这两人当时都没有多想，直到后面他有这事儿，投稿人才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在这房子被什么东西给跟上了？
哎，
整个事儿呢也就结束了。
好嘞。这事情就让我感觉是这个中年的这个遗像的主人可能是有一些在对这个房子有一些念想吧，我听完是这么个想法。
那感觉他一直住那儿就一直在生活在那儿。
对，
正好遇上两心大胆大的，对吧？
是，我都
住了好久，
这么做了，我都给你们汤泡饭了，你们还来。
对，我是觉得就从第四件还是第三件事开始，
嗯，
至少觉得我肯定也接受不了了
啊！
你这从电饭锅里刚盛出来一碗饭，对吧？下了一趟楼上来，那全是水，
是
这能正常吗？对吧？
对，但最后那个大师的一个操作啊，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听一听，不要去自己去学着去做，
嗯。是是是是是，
你这个针扎面门这事儿啊，不是专业的人是真的不要做。
对对对，他我觉得小雅首先他自己也懂一点，而且这大师肯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嗯，
包括他男友状态出的这个
对
比较针对性的一个手法吧。
对对，
那小雅也还有好几个故事，我们之后应该也会用吧。
好嘞，
那这一篇先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我这边第二篇，就之前啊，在朱秀华的事件里面，我们讲的一个。他不是借身体的，叫做借尸还魂，因为这个身体的主人已经过去了嘛。
嗯，
那我这一篇的稿子呢，他是主人没事儿啊，他是借身体。
哦，
但是这个借吧，应该是我做鲶鱼这么久以来碰到的一个相对正向一些的借，而不是那种全是负面的东西。
哦，
老规矩啊，在泰国，哎，投稿人去泰国旅游碰到的事儿。
嗯。
投稿人是 B 站，叫做猫又有猫，我们喊他猫又。他说：“鲶鱼你好啊，看了你们之前的一期节目，我想投稿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自愿让鬼上身的故事。”
嗯，
他说这个事情不恐怖，但是呢会有点心酸。前提啊，他要介绍一下自己，他说自己是个86后啊，跟你差不多啊。自从经历了
这为什么蒋侯侯突然攻击我一下？
哎，他说经历了这些小时候的事情呢。家里面人没说，但是啊，会不停的给他投喂各种手串、玉佩、符纸，甚至是给他在庙里面和道观里面点灯、上牌等等等等。
哦，
就肯定小时候遇到过什么离奇的大事儿。
对，这事儿肯定不小，
但是家里面人从来不给他说。那索性没有遇到任何的不顺利，平安长大了。期间他有两次。被陌生的阿飘救了的小事儿，
嗯，
他说后面可以给我们继续投稿。他主要说自己在泰国遇到事情，也就是十几年前，应该是他20岁出头的样子啊，在这个泰国旅游刚盛行的时候，他和没结婚的表妹夫就一起去泰国旅游了。
哦，
为什么去啊？表妹和表妹夫拉着他当挡箭牌。
为啥要当挡箭牌啊？
你想啊，当年的两人没结婚嘛。啊，小两口出去旅游啊，你侬我侬，热恋情侣，家里面肯定不给嘛。我拉着一个姐姐跟我们一起去，对吧？
哦，
就这个逻辑。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也发生过，特别难受，当电灯泡。
行吧，
哎，那当时报了个团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去泰国了。同团呢有两个家庭，一对老闺蜜和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呢和其中一个家庭的小 A 啊是个女生，关系呢特别好。那对新婚夫妇啊玩的呢也挺尽兴，跟他们关系也慢慢好起来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啊，哎，很巧啊，这个新婚夫妇里面那个男主人啊竟然是我表妹夫的小学同学。
这世界那么小，
哎，虽然不是同班但是同校，换个角度看也可能是他们城市稍微小一些，这种关系就很经常了。
嗯，
所以呢在最后一晚的时候，几个玩得好的年轻人就约着一起去吃宵夜。身处泰国还是大半夜，大家就不可避免地说起了各自经历过道听途说过的奇事和怪事。这里不敢用鬼事来形容啊，
嗯，
小 A 呢，就是那个另外那个女生啊，年轻的小女孩，她就说起了自己从小有一个弟弟，但是在小时候啊，不幸车祸去世了。她说能感受到弟弟的灵魂一直跟着自己，哎，一直跟到了现在。就在她把这个事情草草说完之后，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怪了起来。这个小 A 在说弟弟的事情的时候呀，这个咱们投稿人猫鼬啊，觉得是越来越冷。他说，哎，这个可是在泰国的夏天嘛，
对啊，
就算是半夜凉快一点，但不至于冷啊。冷到什么程度啊，他手脚越来越麻。与此同时呢，猫鼬的心里面开始逐渐产生那种愤怒。这个愤怒其实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很符合逻辑啊，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很难有往那方面想啊。他说为什么愤怒啊，当这个小 A 说，就不停重复说我觉得弟弟还在我身边的时候，猫鼬就莫名的啊，他说自己平时绝对不会这样，大声呵斥他说，你不让他走他怎么舍得抛下你不管，但是你不让他走他怎么去往生
啊？
这好像也没错，
是什么个逻辑了。
那反正我要听到这个他说弟弟小时候故事的时候，我肯定只会缅怀啊，表示这种
对
吧，我很难会往那方面想。哎，这个就很奇怪了对吧。猫鼬脱口而出之后呀，自己觉得非常震惊
啊，这不是我讲的，
我平时不会怎么想呀，这也不符合我一贯的作风呀。表妹呢也是一脸惊异的看着咱们猫鼬，猫鼬说自己平时很温和，都不会跟人吵架的，再生气他也会躲在角落里面自己生闷气，他就不可能这种用这种很大的声音跟玩的不错的新朋友说这些失礼的话。
对，
这个时候猫鼬意识到可能我自己啊是被小 A 的弟弟影响的。等到小 A 去洗手间的档口，猫鼬发现自己刚才发麻的手脚开始逐渐褪去了酥麻感，温度呢也在一点一点跑回他的身体。这个时候猫又小声地对表妹说，刚才说那些话的不是我。表妹也表示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很清楚你是不会这么讲话的。等到这个小 A 回来之后呀，大家很默契地切换了话题，一方面呢是不想伤这个小 A 的心，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还有一对这个旅途的同伴，是一对德国的夫妻，他们也加入了这群年轻人的聊天的这个群，然后气氛呢慢慢缓和过来了。大概到了凌晨12点左右，他们都回到了酒店。猫又看得出这个小 A 的情绪不是很好，就提出啊，我陪你在这个酒店门口坐一坐吧。这个表妹很不赞成，悄悄地拉了他猫又说，哎，你别去，不，你这样不好。但是猫又呢，还是坚持陪着小 A， 可能对刚才自己的一些行为他有些愧疚啊。
是，
他就跟小 A 两人就坐在这个酒店门口聊了起来。期间呢，小 A 还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点东西。也就在这个时候，猫鼬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我就对着面前的空气来了一句，你有什么想对你姐姐说的就用我的身体说吧。这就我只能说还好它的结果是没啥问题的，但这种行为真的绝对不提倡。
对，
那说完呢，他就看见小 A 已经是买完东西从小卖部出来了，但是猫又觉得自己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直到完全看不清任何东西。他此时慢慢的低下了头，身体开始前后摇晃起来。小 A 也很关心的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怎么了？猫又压低声音说了句，没事。当时猫又以为自己只是那种很小幅度的摇晃，但事后小 A 说，你几乎是身体都要折成90度的摇晃了。猫鼬自己的体感是觉得眼前越来越亮，白亮到刺眼，当时路灯是昏黄的，他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额头那个方向越来越近，而他自己呢被往后挤，而不停的挤，挤到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自己用很大的声音一边哭一边说，我好想你啊。
这顶号了。
哎，这里他补充了一句说，我自己虽然是女生，但是我的声音呢比较低沉，有时候会被误认成男生，但是这个声音啊，就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尖锐，就像一个换声期的小男孩一样。猫鼬记得当时自己完全不能控制身体，不停地重复，我好想你啊，我好担心你啊， 小 A 此时也是反应过来了，不停着拍着猫鼬的后背安慰他说，姐姐也想你，都是家里面欠你的。这个时候猫鼬又感受到一阵巨大的愤怒，紧接着就大吼道说，没有人欠我，我好想你，我就是担心你。说完这一句呢，猫鼬觉得刚才那个压着自己额头的东西啊，慢慢的退开了，他的胸口呢又慢慢的恢复正常了，不再是那种前胸贴后背的感觉了。眼前的白光也慢慢散去，能看清东西了。他哽咽着对小 A 说，他走了
啊，
也没有觉得太多，不是，就是眼泪鼻涕一把，哎，就糊了一脸的，有点难受。他想啊，估计那孩子就是你小 A 的弟弟啊，担心啊自己待久了之后会对猫鼬的这副躯体带来不好的事情，所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吼完之后就离开了。事后呢，他们心照不宣的各自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猫鼬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有一点离奇的是，第二天是他们泰国最后一个行程，在七珍金佛山。猫鼬当时看着那个金子镶嵌出来的这个佛身啊，觉得很漂亮，但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办法靠近。他走近一点就觉得眼前一黑，头晕眼花，身子发软，就要往地上倒，往外走几步就立刻没事。他说这个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跟前一天晚上我发生的这些怪事儿有关系，
体质出问题。
哎，搞到二姐说了。最后感觉是有一种相斥的感觉，你刚身体容纳过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所以呢在我这儿你就不要靠太近，不然呢说不定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是信号不好。今天投稿人感觉都是又善良又勇的这种。
是。而猫鼬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吧，我不清楚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说你想说什么你就借着我身体说，还是他当时被这个情绪所影响的这么说了一句。但是我劝咱们的这些鱼友啊，包括不是鱼友说我们的观众啊，这种话不要说。啊，绝对不要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建议你说这些话。毕竟阴阳相隔还是有害的，哪怕他是对你保有善意的，我们就祝他能够平安的走下去他的后面的路就好了。
是的。
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而之前我们有说过关于 B 站会自动取关咱们鲶鱼的一个事情啊，
是
我得到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回复啊，是我们鱼友说，他说自己也发生过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但是自从他更新完 B 站的这个 APP 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大家如果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更新一下试试看。不好说，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给官方的询问也没有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对我们进行关注和支持。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持续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